总统1月29号在美墨加贸易协议签署仪式上提到了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议，以及正在与中国合作处理冠状病毒。运送美国侨民的包机星期三抵达美国。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星期四将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新型冠状病毒是否为全球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批评英国决定允许中国华为建造英国部分 5G 移动网络。1月3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首先我们来关注白宫方面的消息。特朗普总统1月29号星期三签署了美国国会通过的美墨加贸易协议。在签署仪式上，他提到了之前签署的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议，以及正在与中国合作处理冠状病毒。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鲍荣。我们知道呢，特朗普总统这个特朗普政府在去年的时候呢，与这个墨西哥以及加拿大一起来通过了美墨加贸易协议，之后呢就把这个协议的文本送交给美国国会审理要通过。那么就在2019年12月19号众议院通过了，那么在2020年1月16号呢也在参议院获得通过。于是呢，特朗普总统就在今天1月29号星期三将近中午的时分呢，在白宫的南草坪上面举办了盛大的这个签字仪式，当中也邀请了很多的这个美国的企业主、国会议员、这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些的职员，还有这个一些与这个相关的制造业以及农场主呢，一起来参加本次的签约仪式。那么呢，美墨加贸易协议的内容与现在正在施行的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有许多相同之处，不过呢，因应时代的改变而有许多的增添以及变化。那么特朗普总统在致辞当中呢，称赞美墨加贸易协议将为美国带来更多的机会，并且提高美国的 GDP。 那么在演说的最后呢，特朗普总统提到了之前签署的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议，并且也说美中关系现在是史上最好。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我们的关系从来没有这么好过，我们现在正在参与处理已经扩散的病毒，和习近平主席紧密合作，和中国紧密合作。老实说，我想即使之前的贸易协商那么艰难，现在我们和中国的关系可能是很久以来最好的，而且现在是互惠的。之前我们被占了便宜，现在我们拥有互惠关系，对我们而言可能比互惠更好。
那么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呢，当然也扮演这个美墨加贸易协议协商的一个重要角色，当然他也是美中贸易协议当中扮演的关键角色。那么今天呢，活动上还特别致辞，致辞当中呢，他表示说美国与外国的一些贸易协议呢，过去的协议当中都有许多不可行之处，包括无法强制实行的劳工政策，还有呢也有对美国不利的地方，而这些情况呢都在中国加入的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呢变本加厉。那么特朗普总统也开玩笑说呢，第一阶段的美中贸易协议签订之后，中国将会大量的购买美国农产品，所以他呼吁美国的农场主赶快多买拖拉机，才能够赶上生产的这个力度。那么他也说呢，之前中国针对美国农场主实施报复，那么他的政府呢也以补贴的方式来帮助这些美国的农场主。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我说你们知道应该怎么做吗？我们要补贴他们，并且帮助他们，在第一年为他们提供120亿美元，同样的第二年也给他们160亿美元。农场主们就渡过难关，他们并不想那样做，没有人把它叫做补贴，那不是补贴，其实你可以叫它针对费。
那么呢，彭斯副总统今天也在致辞当中表示说呢，美墨加贸易协议的签订更彰显了特朗普总统的美国优先政策，那么也将对美国的制造业有大幅的提升与帮助。特朗普总统则说呢，要赚回之前中国每年从美国赚走的5000亿美元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不过呢现在他觉得很荣幸签了这个美中贸易协议，那么今天也很荣幸签了美墨加贸易协议。鲍荣。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第一批运送外国侨民的包机星期三从武汉起飞。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星期四将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新型冠状病毒是否为全球公共卫生紧急状态。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那我们知道呢，美国也从武汉撤离了本国的侨民，那么目前的最新情况是什么？
是，那这个运送美国领馆工作人员和一些被困在武汉的这个美国普通公民的这个包机，是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上午抵达了位于加州南部的河滨县的马奇空军基地。那这个包机在中途的时候呢，是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市做了停顿。美国疾控中心表示，机上大约210名的乘客，在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有医务人员对他们的身体状况进行检查、监测和评估，确保每一个人的健康。那他们在抵达加州之后呢，出现类似武汉肺炎症状的呢，将被送往医院做进一步的评估，没有出现任何症状的将被暂时安置在基地一段时间。那疾控中心的专家对媒体表示，乘客是自愿在基地待72个小时，在那期间呢，他们的血液样本会被送去检测，那检测结果呢，能够在72小时之内知晓。阿拉斯加卫生官员呢，这个星期三早晨对媒体表示说，乘客在中国就已经接受2次检测，那飞行途中也有这个医务人员对他们随时进行这个观察。那到达阿拉斯加之后呢，他们还接受了2次检查，再飞往加州的。目前我们是不太清楚美国方面是否还会安排包机撤出更多的美国公民。
嗯，那么美国已经将这个筛查机场的数量增至了20个。美国目前面临的新型冠状病毒的风险如何？是否要考虑采取更多的措施呢？
是，那截止发稿的时候呢，美国的确诊病例仍然是5例，正在接受检查的疑似病例呢是92例。目前美国方面还没有宣布新增的确诊病例。那我们知道，在星期二的时候，有媒体报道说，白宫可能正在考虑暂停往返美中之间的航班。那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星期三的时候是被记者问到这个问题，他没有做出明确的回答，只是表示说，国务院随时随刻都在评估风险。那在星期二的时候，我们也知道，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是表示说，虽然这个新的这个冠状病毒对美国本土构成的风险不高，但是美国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应对准备。那他说，随着情况的发展，不会排除其他的任何的应对措施，包括旅行限制。
嗯，我们知道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在日内瓦召开了记者会，那么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内容呢？
是，那这场记者会呢，是这个刚刚去到中国回到日内瓦的世卫组织的官员就是召开的。那他们在记者会上表示说，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境外是出现了几例人传人的病例，而且在中国的这个确诊病例也在不断的增加，这种情况是令人担忧的。因此他们决定星期四再开紧急会议，讨论是否把疫情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列为全球的公共卫生紧急状况。那么下面来听听这个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The continued increase in cases,
确诊病例的继续增加以及中国境外出现人传人的证据极为令人担忧。虽然中国境外的感染案例仍然相对较少，但存在爆发大规模疫情的可能性。
The potential for a much larger outbreak.
是，那世卫组织在前2次的紧急会议中呢，都是没有宣布这个全球卫生紧急状况。那在星期四的时候，由16名独立专家组成的这个紧急会议呢，除了决定是否宣布这个紧急状况之外呢，他们还将就这个疫情的管控措施向总干事提出建议。世卫组织的总干事谭德赛和其他的这个世卫组织专家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他们是赞扬了中国在控制疫情方面所做出的努力。那么在国际专家组前往中国的这个问题上面，谭德赛说，专家组将由世卫组织的专家组成，那么其他国家如果要派遣专家前往中国的话，需要通过双边安排进行。那在此之前，我们知道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是表示说，美国是多次向中方提出表示愿意派遣专家组前往协助，那他希望中国可以答应，希望可以通过双边或者通过世卫组织的安排达成。包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莫宇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 中国宣布暂时禁止野生动物交易，以回应由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贩卖野生动物传播的新型致命病毒。这已经不是野生动物市场第一次滋生出新的疾病，专家表示这看起来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来看报道。
小心的眼睛啊！
由于中国政府关闭了野生动物贸易市场，目前餐桌上看不到野生动物，官方暂时禁止了食用和交易野生动物。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2002年，人类感染 SARS 病毒被认为和中国南部活畜市场上的果子狸有关，那次疫情最终导致800人死亡。
令人非常不安的是，我们似乎没能从这次教训中学到风险来自哪里。
兽医卡雷什是美国环保生态健康联盟的副执行长，他说活畜市场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集聚了大量拥挤的动物，这是疾病传播的理想环境。
当然大多数的动物目前没有被感染，也没有处在病毒传播状态，但只要有一两个带病毒的动物来到拥挤的集市，集市上有其他类似的动物存在，他们会开始传播病毒。就像孩子去到幼儿园，其中一个孩子生病，那么接下来的事你就知道了，其他每个人都会把病毒带回家传给他们的父母。
卡雷什说，由于野生动物被集聚到一起，野生动物市场尤其能够滋生新疾病。正常情况下，这些野生动物身上携带的病菌从来不会混合到一起，对于病菌来说，这是感染新物种的绝佳机会。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动物在贸易市场上售卖，全世界有成千上万这样的市场和数百万的消费者。卡雷什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病毒中头彩进入到人体的机会非常高。
卡雷什说，人们通常不是主动选择在活畜市场购买肉类，在没有冰箱的条件下，这是知道你买的肉是否新鲜的最好办法。
比较保险的是看到动物还活着，你要知道活着意味着它健康，因此活畜市场存在有其合理的原因，但那个世界也在改变。
世界范围内，卡雷什说，超级市场正在替代活畜市场，他们的产品可能没有那么诱人，但是他补充道，对于每个人来说，他们更加的健康。美国之音巴拉格纳华盛顿报道。
武汉肺炎疫情蔓延，确诊病例数量迅速攀升，
波及地域范围也随之扩大。
如果您在武汉居住，了解关于疫情的一手信息，又或者武汉肺炎疫情让您改变了回家过年的计划，欢迎通过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联系方式。
美国参议院对特朗普的弹劾审判星期三进入了议员提问阶段，在审判中担任陪审员的100名美国参议员将有机会向控告特朗普的民主党议员和为他辩护的律师进行提问，提问将进行2天16个小时。参议院周五将就是否传唤一些重要证人进行辩论，其中就包括特朗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
特朗普的律师星期二在参议院弹劾审判中结束了为总统的辩护。几个小时后，特朗普在新泽西出席了支持者的集会。
Are we having an impeachment proceeding？
我们接受弹劾程序，就是因为对外援助在财政年度结束3周前到位吗？是因为那6分钟的电话吗？简而言之，就是如此。
You boil it down, that's what this is.
总统律师只用了规定时间的一半，告诉参议员们民主党的弹劾做法是危险的。
What they are asking you to do is to throw out a successful president.
他们要你做的就是在选举前夕毫无根据的罢免一位成功的总统，这是违反宪法的，这将给我们国家带来危险的动荡，永久的削弱我们民主体制。你们都知道这不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
You all know that's not in the interest of the American people.
但是审判还远未结束，尤其是当召唤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作证而产生的压力越来越大。
If my Republican colleagues now fail to call witnesses,
如果我的共和党同事选择不传唤证人， 那么他们实际上就是在粉碎宪法，无视要求他们去见证人、去听证词的法律。约翰·博尔顿就在总统讲电话的那个房间，他眼睛看得到、耳朵听得到总统所做的事情。他称这是毒品交易，他试图阻拦。我们需要听到并得到启示，这是不可避免的。
虽然只要有四位共和党参议员加入民主党，参议院就会通过传唤证人的提案，但并非所有共和党参议员都会相信博尔顿的话。
约翰·博尔顿是一个心怀不满、非常生气被解雇的前雇员，他的证词有可能会让他出书赚几百万美元。对于约翰·博尔顿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你一个月前不想作证，现在却因为写书要赚取几百万美元，你想来作证了，这里面有什么改变了？
共和党人要求达成协议，让他们能够传唤前副总统拜登和他的儿子亨特。民主党人反驳说，拜登父子与弹劾无关。
如果他们想要传唤一位证人作证，那么他们就应该去找穆尔瓦尼。穆尔瓦尼已经说他对博尔顿的说法提出了异议，让他们去找穆尔瓦尼，让他们去找国务卿蓬佩奥。如果他们想要找证人，他们应该去找关于丑闻和腐败计划的最直接有力的见证人。但是这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他们只想转移大众的视线。我不认为参议员们会让他们把诉讼弄成一个马戏团的表演。
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希望在弹劾审判中出现新的证据和证人。弹劾审判星期三进入参议员提问阶段。美国之音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批评英国决定允许中国华为建造英国部分 5G 移动网络，说华为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
英国在是否允许华为参与 5G 的问题上一直痛苦地犹豫不决。首相约翰逊星期三试图妥协，向议会承诺两个世界的最佳之处。
我认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必须能够使用可以获得的最佳技术，这点至关重要。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做威胁我们与美国关系的事情，也不会采取任何措施损害我们至关重要的国家安全基础设施。
英国将限制华为在 5G 网络外围市场中只能占有35%的份额。英国显然没有按照美国的呼吁完全禁止华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三在前往伦敦时对记者说，华为是中国共产党的延伸，英国有些人担心这一决定可能会危及未来的英美贸易协议。
当然，在过去的几周里，美国政客发出了一些大胆的威胁，但我认为这场风暴将过去。从英国的角度来看，这是基于技术评估的风险管理决策。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在华为问题上颇有共识。
华为一直是，将来也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英国人是我们最强大的盟友，我们必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也认识到，尽管是一种国家安全威胁，但华为作为设备供应商，其产品比其他西方替代公司都便宜得多。
欧盟星期三采用了和英国相似的指导原则，消除了对华为的禁令，但施加了严格的安全规则。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星期二公布的中东和平计划称为是中东新黎明，而这一协议的另一方巴勒斯坦人则表示了强烈的反对。
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在赞许和渲染的气氛中在白宫宣布了这一计划。特朗普称这是一个双赢计划，一个现实的两国解决方案，可以化解巴勒斯坦国给以色列安全带来的风险。在这一仪式上，显然没有巴勒斯坦一方的代表，他们甚至在没有看到这份长达80页的方案之前就已反对该和平计划了，而他们也没有被邀请参加这个计划的会谈。在约旦河西岸的拉马拉，一些人走上街头，烧毁美元假钞和特朗普画像，以此抗议这个计划的出台。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在拉马拉对领导层讲话中说，巴勒斯坦不会在谈判中葬送自己的权利。
我对作为伙伴的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说，耶路撒冷不卖，我们所有的权利都不卖，不能讲价，你们的协议那个阴谋是通不过的。
特朗普总统认为巴勒斯坦人最初的反对只是暂时的障碍。他周二也在白宫的庆祝仪式上说，他给阿巴斯发了一封信，说如果他选择和平道路，美国和其他国家会携手一致，以多种方式帮助阿巴斯。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美中两国本月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引起了多方对协议内容和执行机制的讨论。达西维特曾经担任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首席农业谈判代表，他表示本次的协议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对于中国的大规模采购能否落实，维特也表达了他的疑虑。
我们先来说一说你对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看法吧，有什么你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内容？在农业的技术性问题方面，看这些具体条款是在一些长期阻碍美中贸易的问题上取得了进展的。一些非常技术性的问题，比如允许美国牛肉销售到中国，比如针对对美国乳制品的繁荣的检验要求，这些会减轻美中贸易和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压力，这是一个利好的进展。我想最大的问题在于，中国针对美国农产品的关税并没有解除，中国做出了大量购买美国农产品的承诺，数量甚至比贸易争端开始前还要多很多，但是中国并没有承诺降低所加征的关税，从而使美国农产品在中国市场更有竞争力。所以这些采购将会如何实现，这些农产品在中国市场能不能有竞争力，这个问题还有待观察。中国能否真正实施这些承诺，减少对美国农产品的限制，也还不得而知。中国承诺购买价值32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根据你与中国政府打交道的经验，根据你在农业方面的经验，你认为这个承诺能实现吗？ Agriculture, do you think China will be able to fulfill that?I don't think it's necessarily a matter of being able. China certainly could mobilize it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我认为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中国肯定能够调动国有企业，让他们进行大量采购。我认为真正的问题是，这对中国和美国来说有没有好处？你去听协议中使用的语言，中国的表述是根据国内需求，按照市场化原则增加自美农产品订购。美国对于协议内容的说法是，中国承诺在这段时间购买这么多农产品，所以我认为问题是最终是什么拉动中国采购。我在美国农业部贸易代表办公室和美国农民牧民一起交流的时候了解到，他们最想要的是和中国农民、中国食品加工业者，他们真正的客户建立联系的机会。如果我们最终是通过中国国企来进行大笔采购，可能数额会非常巨大，但我们并没有与中国建立任何新的联系。我认为那才是美中建立一个长期的互惠的农业关系所必须的。
你做过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谈判代表，当你看到这一次这么多轮的贸易谈判持续这么长时间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受？
我觉得看起来非常熟悉。
我与中国进行谈判的那些年，进展经常是非常缓慢的。有时你以为你取得了进展，或者以为你已经有了达成协议的基础，但当从中国或者美国的上一级政府得到更多反馈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这个办法行不通。谈判一直是一个艰苦的过程。
农业方面的问题通常是非常技术性的，你行动要谨慎而缓慢，确保措辞的准确。所以对于谈判这么久，我并不惊讶。但我认为这次谈判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两国在就棘手的问题进行长期谈判的同时，还在给对方的产品加征关税。这种贸易谈判进行的方式让两国的消费者都感到了影响，两国的经济也都为此承担了后果。
Trade discussion is being conducted, and that, you know, has consequences that we've seen in both economies.
There's supposed to be a phase two deal.
在第二阶段协议里，你认为有什么是中国应该做，但是现在却还没有做的
？Doing it.
Well, I think for phase two.
对于第二阶段协议，那些引发贸易战的问题还在台面上，还没有被处理。我们面对的是中国对关键产业的大幅补贴，如何去制定规范？我们面对着中国补贴产能过剩的行业，影响全球市场价格，还有对知识产权的继续保护。第一阶段协议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需要在第二阶段中持续下去。我认为还有很多需要做的，将最困难的问题留到最后也并不少见。第二阶段协议是什么样，我也不确定。美国即将举行总统选举，我认为现在两国能够暂停贸易争端和关税的升级，都松了一口气，双方都退了一步，就像为以后的改革付了一笔定金。但双方何时甚至会不会再有动力来恢复贸易谈判，这是大家所关注的问题。
When and whether there is momentum to really regain those talks, I think is something everyone is waiting to see.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杨安泽的民调数字并不理想，但是多亏他独特的风格和一群忠实的追随者，他仍然在竞赛之中。美国之音记者方正采访了两位从前投票给特朗普的选民，他们现在是杨安泽的铁杆支持者。
2016年。罗素·彼得森和他的妻子艾拉莎投票支持特朗普，后来对总统感到非常失望。
特朗普说他对国家有远见，而且他在谈论我们正在遭遇的所有问题，但他提出的答案完全错误。
他们对特朗普总统的失望并不寻常，因为随着2020年大选的接近，大多数共和党人仍然坚持特朗普的阵营。然而这两位找到了一个新候选人，民主党的杨安泽。
我们大概是去年六月或者是更早的一点时间听他说的。我看着我的妻子说，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你也有同感吗？而我的妻子回答说，没错。
杨安泽吸引他们的招牌政策是自由红利，他保证所有美国人每个月都有$1000的基本收入，而他们研究的越多就觉得越有道理。
我从来没听说过全民基本收入，后来我们开始研究的时候发现这个想法已经存在很久了。
我知道，乍听之下这像个噱头，好到难以置信，根本不可能成为事实。但这并不是我想出来的主意，也不是新点子。美国立国元老之一的托马斯·佩恩称它为所有美国人的公民红利。
但杨安泽的民调数字只有3%左右，还不到参加最近一次辩论的门槛，因此这个团队开始上路，努力争取对他们的候选人的支持。
我们知道支持杨安泽的铁杆粉丝将倾巢而出，
他们认为杨安泽的计划是有意帮助别人的大多数候选人当中唯一实在的方法之一。
我们称它做穷人选票。我们看到一个像自由红利这样的政策，并且看到了这项政策可以帮助这么多的家庭，因为我认识的大多数人都是靠工资勉强糊口的月光族。
在线就业公司 Career Builder 的数据显示，78%的美国人过的是月光族的生活，而对彼得森一家来说，杨安泽的计划将大大改变他们的生活。
这么吧，头一个月我已经承诺要捐款给一个慈善机构，因此后来呢，要他用来付账单，而且我们可能负担得起有机食物，还可能要少吃点肉。
在竞争的现阶段，杨安泽非常不被看好，但对这两位特朗普的前支持者来说，杨安泽是唯一拥有伟大想法的候选人。美国之音记者方正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1月29号在美墨加贸易协议签署仪式上提到了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议以及正在与中国合作处理冠状病毒。运送美国侨民的包机星期三抵达美国，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星期四将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新型冠状病毒是否为全球公共卫生紧急状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批评英国决定允许中国华为建造英国部分 5G 移动网络。
1月3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鲍荣。首先我们来关注白宫方面的消息。特朗普总统1月29号星期三签署了美国国会通过的美墨加贸易协议。在签署仪式上，他提到了之前签署的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议，以及正在与中国合作处理冠状病毒。我们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耀毅。
是的，鲍荣。我们知道呢，特朗普总统这个特朗普政府在去年的时候呢，与这个墨西哥以及加拿大一起来通过了美墨加贸易协议，之后呢就把这个协议的文本送交给美国国会审理要通过。那么就在2019年的12月19号众议院通过了，那么在2020年的1月16号呢也在参议院获得通过。于是呢，特朗普总统就在今天1月29号星期三将近中午的时分呢，在白宫的南草坪上面举办了盛大的这个签字仪式，当中也邀请了很多的这个美国的企业主、国会议员、这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些的职员，还有这个一些与这个相关的制造业以及农场主呢，一起来参加本次的签约仪式。那么呢，美墨加贸易协议的内容与现在正在施行的这个北美自由贸易协议有许多相同之处，不过呢，因应时代的改变而有许多的增添以及变化。那么特朗普总统在致辞当中呢，称赞美墨加贸易协议将为美国带来更多的机会，并且提高美国的 GDP。 那么在演说的最后呢，特朗普总统提到了之前签署的第一阶段美中贸易协议，并且也说美中关系现在是史上最好。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我们的关系从来没有这么好过，我们现在正在参与处理已经扩散的病毒，和习近平主席紧密合作，和中国紧密合作。老实说，我想即使之前的贸易协商那么艰难，现在我们和中国的关系可能是很久以来最好的，而且现在是互惠的。之前我们被占了便宜，现在我们拥有互惠关系，对我们而言可能比互惠更好。
那么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呢，当然也扮演这个美墨加贸易协议协商的一个重要角色，当然他也是美中贸易协议当中扮演的关键角色。那么今天呢，活动上还特别致辞，致辞当中呢，他表示说美国与外国的一些贸易协议呢，过去的协议当中都有许多不可行之处，包括无法强制实行的劳工政策，还有呢也有对美国不利的地方，而这些情况呢都在中国加入的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呢变本加厉。那么特朗普总统也开玩笑说呢，第一阶段的美中贸易协议签订之后，中国将会大量的购买美国农产品，所以他呼吁美国的农场主赶快多买拖拉机，才能够赶上生产的这个力度。那么他也说呢，之前中国针对美国农场主实施报复，那么他的政府呢也以补贴的方式来帮助这些美国的农场主。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我说你们知道应该怎么做吗？我们要补贴他们，并且帮助他们，在第一年为他们提供120亿美元，同样的第二年也给他们160亿美元，农场主们就渡过难关， 他们并不想那样做，没有人把它叫做补贴，那不是补贴，其实你可以叫它针对费。
那么呢，彭斯副总统今天也在致辞当中表示说呢，美墨加贸易协议的签订更彰显了特朗普总统的美国优先政策，那么也将对美国的制造业有大幅的提升与帮助。特朗普总统则说呢，要赚回之前中国每年从美国赚走的5000亿美元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不过呢，现在他觉得很荣幸签了这个美洲贸易协议，那么今天也很荣幸签了美墨加贸易协议。宝荣。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耀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第一批运送外国侨民的包机星期三从武汉起飞。与此同时，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星期四将再次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新型冠状病毒是否为全球公共卫生紧急状态。详细情况，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为我们做进一步的介绍。莫宇，那我们知道呢，美国也从武汉撤离了本国的侨民，那么目前的最新情况是什么？
是，那这个运送美国领馆工作人员和一些被困在武汉的这个美国普通公民的这个包机是在当地时间星期三上午抵达了位于加州南部的河滨县的马奇空军基地。那这个包机在中途的时候呢，是在阿拉斯加的安克雷奇市做了停顿。美国疾控中心表示，机上大约210名的乘客在这个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有医务人员对他们的身体状况进行检查、监测和评估，确保每一个人的健康。那他们在抵达加州之后呢，出现类似武汉肺炎症状的呢，将被送往医院做进一步的评估，没有出现任何症状的将被暂时安置在基地一段时间。那疾控中心的专家对媒体表示，乘客是自愿在基地待72个小时，在那期间呢，他们的血液样本会被送去检测，那检测结果呢，能够在72小时之内知晓。阿拉斯加卫生官员呢，这个星期三早晨对媒体表示说，乘客在中国就已经接受2次检测，那飞行途中也有这个医务人员对他们随时进行这个观察。那到达阿拉斯加之后呢，他们还接受了2次检查，再飞往加州的。目前我们是不太清楚美国方面是否还会安排包机撤出更多的美国公民。
嗯，那么美国已经将这个筛查机场的数量增至了20个。美国目前面临的新型冠状病毒的风险如何？是否要考虑采取更多的措施呢？
是，那截止发稿的时候呢，美国的确诊病例仍然是5例，正在接受检查的疑似病例呢是92例。目前美国方面还没有宣布新增的确诊病例。那我们知道，在星期二的时候，有媒体报道说，白宫可能正在考虑暂停往返美中之间的航班。那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星期三的时候是被记者问到这个问题，他没有做出明确的回答，只是表示说，国务院随时随刻都在评估风险。那在星期二的时候，我们也知道，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是表示说，虽然这个新的这个冠状病毒对美国本土构成的风险不高，但是美国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应对准备。那他说，随着情况的发展，不会排除其他的任何的应对措施，包括旅行限制。
嗯，我们知道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三在日内瓦召开了记者会，那么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内容呢？
是，那这场记者会呢，是这个刚刚去到中国回到日内瓦的世卫组织的官员就是召开的。那他们在记者会上表示说，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境外是出现了几例人传人的病例，而且在中国的这个确诊病例也在不断的增加，这种情况是令人担忧的。因此他们决定星期四再开紧急会议，讨论是否把疫情这个新型冠状病毒列为全球的公共卫生紧急状况。那么下面来听听这个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记者会上是怎么说的。
The continued increase in cases,
确诊病例的继续增加以及中国境外出现人传人的证据极为令人担忧。虽然中国境外的感染案例仍然相对较少，但存在爆发大规模疫情的可能性。
The potential for a much larger outbreak.
是，那世卫组织在前2次的紧急会议中呢，都是没有宣布这个全球卫生紧急状况。那在星期四的时候，由16名独立专家组成的这个紧急会议呢，除了决定是否宣布这个紧急状况之外呢，他们还将就这个疫情的管控措施向总干事提出建议。世卫总 世卫组织的总干事谭德赛和其他的这个世卫组织专家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他们是赞扬了中国在控制疫情方面所做出的努力。那么在国际专家组前往中国的这个问题上面，谭德赛说，专家组将由世卫组织的专家组成，那么其他国家如果要派遣专家前往中国的话，需要通过双边安排进行。那在此之前，我们知道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是表示说，美国是多次向中方提出表示愿意派遣专家组前往协助，那他希望中国可以答应，希望可以通过双边或者通过世卫组织的安排达成。鲍荣，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莫宇从新闻中心发来的报道。中国宣布暂时禁止野生动物交易，以回应由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贩卖野生动物传播的新型致命病毒。这已经不是野生动物市场第一次滋生出新的疾病，专家表示这看起来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来看报道。
小心的眼睛啊！
由于中国政府关闭了野生动物贸易市场，目前餐桌上看不到野生动物，官方暂时禁止了食用和交易野生动物。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2002年，人类感染 SARS 病毒被认为和中国南部活畜市场上的果子狸有关，那次疫情最终导致800人死亡。
令人非常不安的是，我们似乎没能从这次教训中学到风险来自哪里。
兽医卡雷什是美国环保生态健康联盟的副执行长，他说活畜市场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集聚了大量拥挤的动物，这是疾病传播的理想环境。
当然，大多数的动物目前没有被感染，也没有处在病毒传播状态，但只要有一两个带病毒的动物来到拥挤的集市，集市上有其他类似的动物存在，他们会开始传播病毒。就像孩子去到幼儿园，其中一个孩子生病，那么接下来的事你就知道了，其他每个人都会把病毒带回家传给他们的父母。
卡雷什说，由于野生动物被集聚到一起，野生动物市场尤其能够滋生新疾病。正常情况下，这些野生动物身上携带的病菌从来不会混合到一起，对于病菌来说，这是感染新物种的绝佳机会。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动物在贸易市场上售卖，全世界有成千上万这样的市场和数百万的消费者。卡雷什说，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病毒中头彩进入到人体的机会非常高。
卡雷什说，人们通常不是主动选择在活畜市场购买肉类，在没有冰箱的条件下，这是知道你买的肉是否新鲜的最好办法。
比较保险的是看到动物还活着，你要知道活着意味着它健康，因此活畜市场存在有其合理的原因，但那个世界也在改变。
世界范围内，卡雷什说，超级市场正在替代活畜市场，他们的产品可能没有那么诱人，但是他补充道，对于每个人来说，他们更加的健康。美国之音巴拉格纳华盛顿报道。
武汉肺炎疫情蔓延，确诊病例数量迅速攀升，
波及地域范围也随之扩大。
如果您在武汉居住，了解关于疫情的一手信息，又或者武汉肺炎疫情让您改变了回家过年的计划，欢迎通过音频、视频或文字图片跟我们分享。我们的电邮是 mystory@voanews.com， mystory@voanews.com， 也欢迎您留下联系方式。
美国参议院对特朗普的弹劾审判星期三进入了议员提问阶段，在审判中担任陪审员的100名美国参议员将有机会向控告特朗普的民主党议员和为他辩护的律师进行提问，提问将进行2天16个小时。参议院周五将就是否传唤一些重要证人进行辩论，其中就包括特朗普的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
特朗普的律师星期二在参议院弹劾审判中结束了为总统的辩护。几个小时后，特朗普在新泽西出席了支持者的集会。
Are we having an impeachment proceeding?
我们接受弹劾程序，就是因为对外援助在财政年度结束3周前到位吗？是因为那6分钟的电话吗？简而言之，就是如此。
You boil it down, that's what this is.
总统律师只用了规定时间的一半，告诉参议员们民主党的弹劾做法是危险的。
What they are asking you to do is to throw out a successful president.
他们要你做的就是在选举前夕毫无根据地罢免一位成功的总统，这是违反宪法的，这将给我们国家带来危险的动荡，永久地削弱我们民主体制。你们都知道这不符合美国人民的利益。
You all know that's not in the interest of the American people.
但是审判还远未结束，尤其是当召唤前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作证而产生的压力越来越大。
If my Republican colleagues now fail to call witnesses,
如果我的共和党同事选择不传唤证人，那么他们实际上就是在粉碎宪法，无视要求他们去见证人、去听证词的法律。约翰·博尔顿就在总统讲电话的那个房间，他眼睛看得到，耳朵听得到总统所做的事情。他称这是毒品交易，他试图阻拦。我们需要听到并得到启示，这是不可避免的。
虽然只要有四位共和党参议员加入民主党，参议院就会通过传唤证人的提案，但并非所有共和党参议员都会相信博尔顿的话。
约翰·博尔顿是一个心怀不满、非常生气被解雇的前雇员，他的证词有可能会让他出书赚几百万美元。对于约翰·博尔顿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你一个月前不想作证，现在却因为写书要赚取几百万美元，你想来作证了，这里面有什么改变了？
共和党人要求达成协议，让他们能够传唤前副总统拜登和他的儿子亨特。民主党人反驳说，拜登父子与弹劾无关。
如果他们想要传唤一位证人作证，那么他们就应该去找穆尔瓦尼。穆尔瓦尼已经说他对博尔顿的说法提出了异议。让他们去找穆尔瓦尼，让他们去找国务卿蓬佩奥。如果他们想要找证人，他们应该去找关于丑闻和腐败计划的最直接有力的见证人。但是这不是他们真正想要的，他们只想转移大众的视线。我不认为参议员们会让他们把诉讼弄成一个马戏团的表演。
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希望在弹劾审判中出现新的证据和证人。弹劾审判星期三进入参议员提问阶段。美国之音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批评英国决定允许中国华为建造英国部分 5G 移动网络，说华为是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
英国在是否允许华为参与 5G 的问题上一直痛苦地犹豫不决。首相约翰逊星期三试图妥协，向议会承诺两个世界的最佳之处。
我认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必须能够使用可以获得的最佳技术，这点至关重要。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做威胁我们与美国关系的事情，也不会采取任何措施损害我们至关重要的国家安全基础设施。
英国将限制华为在 5G 网络外围市场中只能占有35%的份额。英国显然没有按照美国的呼吁完全禁止华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三在前往伦敦时对记者说，华为是中国共产党的延伸，英国有些人担心这一决定可能会危及未来的英美贸易协议。
当然，在过去的几周里，美国政客发出了一些大胆的威胁，但我认为这场风暴将过去。从英国的角度来看，这是基于技术评估的风险管理决策。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在华为问题上颇有共识。
华为一直是，将来也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英国人是我们最强大的盟友，我们必须设法解决这个问题。我也认识到，尽管是一种国家安全威胁，但华为作为设备供应商，其产品比其他西方替代公司都便宜得多。
欧盟星期三采用了和英国相似的指导原则，消除了对华为的禁令，但施加了严格的安全规则。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星期二公布的中东和平计划称为是中东新黎明，而这一协议的另一方巴勒斯坦人则表示了强烈的反对。
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在赞许和渲染的气氛中在白宫宣布了这一计划。特朗普称这是一个双赢计划，一个现实的两国解决方案，可以化解巴勒斯坦国给以色列安全带来的风险。在这一仪式上，显然没有巴勒斯坦一方的代表， 他们甚至在没有看到这份长达80页的方案之前，就已反对该和平计划了。而他们也没有被邀请参加这个计划的会谈。在约旦河西岸的拉马拉，一些人走上街头，烧毁美元假钞和特朗普画像，以此抗议这个计划的出台。巴勒斯坦领导人阿巴斯在拉马拉对领导层讲话中说，巴勒斯坦不会在谈判中葬送自己的权利。
我对作为伙伴的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说，耶路撒冷不卖，我们所有的权利都不卖，不能讲价，你们的协议那个阴谋是通不过的。
特朗普总统认为巴勒斯坦人最初的反对只是暂时的障碍。他周二也在白宫的庆祝仪式上说，他给阿巴斯发了一封信，说如果他选择和平道路，美国和其他国家会携手一致，以多种方式帮助阿巴斯。
还在使用旧版的手机应用程序吗？美国之音新版应用程序上线了，界面更友好，内容更丰富，支持苹果和安卓客户端，适用于手机及各类平板电脑。旧版程序于1月15日正式下线，快去免费下载新版本吧。
美中两国本月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引起了多方对协议内容和执行机制的讨论。达西维特曾经担任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首席农业谈判代表，他表示本次的协议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对于中国的大规模采购能否落实，维特也表达了他的疑虑。
我们先来说一说你对第一阶段贸易协议的看法吧，有什么你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的内容？在农业的技术性问题方面，看这些具体条款是在一些长期阻碍美中贸易的问题上取得了进展的。一些非常技术性的问题，比如允许美国牛肉销售到中国，比如针对对美国乳制品的繁荣的检验要求，这些会减轻美中贸易和美国对中国出口的压力，这是一个利好的进展。我想最大的问题在于，中国针对美国农产品的关税并没有解除，中国做出了大量购买美国农产品的承诺，数量甚至比贸易争端开始前还要多很多，但是中国并没有承诺降低所加征的关税，从而使美国农产品在中国市场更有竞争力。所以这些采购将会如何实现，这些农产品在中国市场能不能有竞争力，这个问题还有待观察。中国能否真正实施这些承诺，减少对美国农产品的限制，也还不得而知。中国承诺购买价值320亿美元的美国农产品，根据你与中国政府打交道的经验，根据你在农业方面的经验，你认为这个承诺能实现吗？ Agriculture, do you think China will be able to fulfill that?I don't think it's necessarily a matter of being able.
China certainly could mobilize it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我认为这不是能不能的问题，中国肯定能够调动国有企业，让他们进行大量采购。我认为真正的问题是，这对中国和美国来说有没有好处？你去听协议中使用的语言，中国的表述是根据国内需求，按照市场化原则增加自美农产品订购。美国对于协议内容的说法是，中国承诺在这段时间购买这么多农产品，所以我认为问题是最终是什么拉动中国采购。我在美国农业部贸易代表办公室和美国农民牧民一起交流的时候了解到，他们最想要的是和中国农民、中国食品加工业者、他们真正的客户建立联系的机会。如果我们最终是通过中国国企来进行大笔采购，可能数额会非常巨大，但我们并没有与中国建立任何新的联系。我认为那才是美中建立一个长期的互惠的农业关系所必须的。
你做过贸易代表办公室的谈判代表，当你看到这一次这么多轮的贸易谈判，
持续这么长时间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受？
For so many, so long time. How did you feel?
I think it seemed very familiar, actually. I think that the years I spent.
我觉得看起来非常熟悉。我与中国进行谈判的那些年，进展经常是非常缓慢的。有时你以为你取得了进展，或者以为你已经有了达成协议的基础，但当从中国或者美国的上一级政府得到更多反馈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这个办法行不通。谈判一直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农业方面的问题通常是非常技术性的，你行动要谨慎而缓慢，确保措辞的准确。所以对于谈判这么久，我并不惊讶。但我认为这次谈判和以往不同的是，这次两国在就棘手的问题进行长期谈判的同时，还在给对方的产品加征关税。这种贸易谈判进行的方式让两国的消费者都感到了影响，两国的经济也都为此承担了后果。
Trade discussion is being conducted, and that, you know, has consequences that we've seen in both economies.
There's supposed to be a phase two deal.
在第二阶段协议里，你认为有什么是中国应该做，但是现在却还没有做的？
Doing it.
Well, I think for phase two, really the issue.
对于第二阶段协议，那些引发贸易战的问题还在台面上。还没有被处理，我们面对的是中国对关键产业的大幅补贴，如何去制定规范。我们面对着中国补贴产能过剩的行业，影响全球市场价格，还有对知识产权的继续保护。第一阶段协议在这方面取得的进展需要在第二阶段中持续下去。我认为还有很多需要做的，将最困难的问题留到最后也并不少见。第二阶段协议是什么样，我也不确定。美国即将举行总统选举，我认为现在两国能够暂停贸易争端和关税的升级，都松了一口气，双方都退了一步，就像为以后的改革付了一笔定金。但双方何时甚至会不会再有动力来恢复贸易谈判，这是大家所关注的问题。
When and whether there is momentum to really regain those talks, I think is something everyone is waiting to see.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杨安泽的民调数字并不理想，但是多亏他独特的风格和一群忠实的追随者，他仍然在竞赛之中。美国之音记者方正采访了两位从前投票给特朗普的选民，他们现在是杨安泽的铁杆支持者。
2016年。罗素·彼得森和他的妻子艾拉莎投票支持特朗普，后来对总统感到非常失望。
特朗普说他对国家有远见，而且他在谈论我们正在遭遇的所有问题，但他提出的答案完全错误。
他们对特朗普总统的失望并不寻常，因为随着2020年大选的接近，大多数共和党人仍然坚持特朗普的阵营。然而这两位找到了一个新候选人，民主党的杨安泽。
我们大概是去年六月或者是更早的一点时间听他说的。我看着我的妻子说，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你也有同感吗？而我的妻子回答说，没错。
杨安泽吸引他们的招牌政策是自由红利，他保证所有美国人每个月都有$1000的基本收入。而他们研究的越多，就觉得越有道理。
我从来没听说过全民基本收入，后来我们开始研究的时候发现这个想法已经存在很久了。
我知道，乍听之下这像个噱头，好到难以置信，根本不可能成为事实。但这并不是我想出来的主意，也不是新点子。美国立国元老之一的托马斯·佩恩称它为所有美国人的公民红利。
但杨安泽的民调数字只有3%左右，还不到参加最近一次辩论的门槛，因此这个团队开始上路，努力争取对他们的候选人的支持。
我们知道支持杨安泽的铁杆粉丝将倾巢而出。
他们认为杨安泽的计划是有意帮助别人的大多数候选人当中唯一实在的方法之一。
我们称它做穷人选票。我们看到一个像自由红利这样的政策，并且看到了这项政策可以帮助这么多的家庭，因为我认识的大多数人都是靠工资勉强糊口的月光族。
在线就业公司 Career Builder 的数据显示，78%的美国人过的是月光族的生活， 而对彼得森一家来说，杨安泽的计划将大大改变他们的生活。
这么吧，头一个月我已经承诺要捐款给一个慈善机构，因此后来呢，要他用来付账单，而且我们可能负担得起有机食物，还可能要少吃点肉。
在竞争的现阶段，杨安泽非常不被看好，但对于这两位特朗普的前支持者来说，杨安泽是唯一拥有伟大想法的候选人。美国之音记者方正报道。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